他要把救恩赐给每一个人，不仅是我们三镇的，还有这个铺门的，我们大家都同一个神在赐福。只要你有得救的信心，你就马上能够得救。我们前几个星期已经讲到了得救的信心，因为圣经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说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可惜今天世界上还有很多人没有这种得救的信心，他们中间有不少人不是没有听到过福音，他们听见了，他们知道了，他们无法相信，他们认为自己的经历、自己的背景、自己的知识决定了他们不可能接受这样一位神，这样一位救主。在表面上看来好像是没有缘分，无可奈何，实际上却是自己的一种选择。神爱所有的基督徒，他不仅赐给我们新的生命，他而且希望我们的生命更丰盛。在圣经约翰福音十章十节这样说，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，并且得得更丰盛。圣灵已经住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心里面，成长的条件已经具备了，只要你顺从圣灵，你就可以成长，你的生命就可以更丰盛。可惜今天还有不少基督徒仍然活在基督道理的开端，好像一个 baby， 像一个属灵的婴孩，他们只有头脑里的一些知识，却活不出基督的生命来。他们觉得自己内心缺乏一种动力，无法与神建立更亲密的关系，在表面上看好像是一种无能为力，实际上也是自己的一种选择。今天我要同大家一起来思想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，自由的选择。你选择骄傲，你选择谦卑，这是一个选择的问题。一个孩子不用功学习，当父母教育他的时候，他总是要把责任推给别人啊，推给环境。我记得我的小时候，不是我小时候，就是我们两个孩子很小的时候，我们总是希望他好好学习，要努力学习，但是我们两个孩子总是有理由啊，我没有一个写字台，我没办法好好学习。好，每个人预备一个写字台，等一会他又说我没有个书架，我没办法学习。每个人预备了一个书架。哎呀，我们那时候在中国条件很差的，地方很小，我们四个人四个写字台，四个人四个书架，搞得房间里挤得不得了。等到有一天他懂得了努力学习是自己的事情，他有选择的自由。其实你仔细想一想，你有一个非常幸福的事情，就是你能够选择，你能够选择用功学习，你也能够选择不努力去学习。等到有一天你觉悟了，你就会改变了。自由意志，我们每个人都有一种自由，自由的选择，自由做出决定，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东西。如果你没有它，你会觉得非常的痛苦，你会埋怨；你有了它，你却会怪这种自由害了你。有人曾经对我这样说，他说人为什么会犯罪，是神害他的，是神叫他犯罪的。神为什么要在这个伊甸园里种了两棵树呢？神为什么要把人放在这样一种试探中呢？如果他不放这两棵树，他把那个树拿走，特别是那个分别善恶树的那个树，能够把这棵树去掉，那么我们今天没有一个人会犯罪了。 就不会吃那么多苦了。还有人这样说，犯罪是因为魔鬼害人，魔鬼装成一个蛇在引诱人。如果神不允许魔鬼存在的话，那么我们今天又是皆大欢喜了，我们没有犯罪的可能。如果神是全知的，难道他不知道魔鬼是一个害人的家伙吗？难道他不知道魔鬼会跑到那个花园里面去诱惑人吗？如果神是全能的，难道他不会预先把魔鬼从这个世界上除掉吗？是啊，这是两个很好的问题。神为什么要让魔鬼存在？神为什么要给我们有一种选择的自由呢？让我们先来思想一个这个问题：神为什么要造一个人他有自由的意志？自由意志非常重要，有一个重要的目的，就是要建立人的品格。一个人没有自由，他就没有道德，没有自由就没有品格。在圣经耶利米书第二章这样二十一章这样说：耶和华如此说，耶和华就是神，看啊，我将生命的路和死亡的路摆在你们面前。神给我们的不是一条路，给我们的是两条路，一条是生命的路，一条是死亡的路，然后呢你自己去选择。真正的道德绝不能完全在被动的情况下得到的。一部机器不管它怎么好，怎么完全，它的行动怎么样的准确，怎样没有错误，它不存在道德的问题，不存在品格的问题。我们开汽车啊，我们钥匙一开汽车就发动，我们油门一踩它就加快马力。哎呀，这个汽车好听话呢，这个汽车好懂得它主人的心呢。你会感到这个汽车爱你吗？你对汽车，哎呀，汽车啊，你怎么这么爱我呢？你怎么这样听我的话？你怎么这样的顺服呢？汽车，它没有自由，它没有选择的自由，他没有道德，他没有爱，他不存在爱。神所造的人是一个自由选择的人，只有在这个自由选择中，你才能逐渐的把你的品格建立起来。这个品格不能够先造好把放在每一个人身上，这个品格不是定做的，这个品格是逐渐的发展起来的。在我们这个生活当中，我们遇到了各种各样的考验，各种各样的试探，各种各样的诱惑。神给我们道德的自由，神不用他的力量来强迫人，来勉强人做任何事情。神没有替人造一个品格。就这样，我们在失败中，我们在学习中，我们逐渐逐渐把我们的品格养成出来。一个人的品格是在自由当中学习到的，没有自由就没有品格，没有自由就没有道德。一个人有自由不随便的使用这个自由，他用这个自由选择做好的，不选择做坏的，追求高尚的，不追求低级的，人的品格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建立起来。所以神非常重要的要给我们每一个人自由，这是神最大的恩典，神给我们每一个人最大的礼物，就是给我们有自由选择，给我们能够去判断，能够去决定。如果没有自由，我们这个人类就没有精神生活，就没有文化，就没有历史。我们今天这个聚会，我们在一起，我们读神的话，我们讲解神的话，就是因为我们每个人有自由。你可以听， 你可以选择去行动，你也可以选择拒绝。我们不会把一些汽车请到这里来开个会，对每一部汽车讲，你们要好好的开，你们要听你们的主人，没有必要，这个汽车没有自由，所以他不必要让他把这个神的话告诉他。每一个人都有自由，所以你就有信心，每个人都有信心，你可以选择相信这样东西，你可以选择相信那样东西，没有人能替你做决定啊！我今天听到铺门他们有些人是昨天才到这个铺门的，从这个外国来啊，中国来，从外地，今天他们就来了，哎呀真不容易啊！这是一个选择，你可以选择来，你可以选择不来，这是你自由的，没有人强迫你。当然可能他们也是，是不是有点勉强啊？这里我们的东西蛮好吃的，你有充分的自由，你可以做选择，神不偏待人。既然如此，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，为什么很多人听到了福音以后他选择不相信？为什么很多人信了主以后他选择不长进呢？是的，这是他们的选择。我要问一个问题，为什么做这样的选择？这个问题我想了很久，想了很久。影响他做这样选择的一个原因是什么？今天我想跟大家一起来思考一个非常基本的原因，两个字，骄傲。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三节说，虚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耶稣清楚地告诉我们，进天国和虚心的关系是这样的密切，这样的重大，因为骄傲是拦住我们进天国的最重要的原因。一个有自由意志的人，他很容易选择骄傲。在我们中国的文化中，我们都是中国人，我们中国的文化的骄傲是一种缺点，但不认为骄傲是罪。你不听，你常常可以听到啊，有的人检讨的时候啊，有的人这个做见证的常常说，哎，我这个人很骄傲。哎，他讲起来他不感到很难为情，因为骄傲在我们中国文化里是一种缺点。所以我常常听好多人都这样公开的讲，我很骄傲，可以讲出来。他不会讲我这个人呐、啊，这个一天到晚想女人的这个事情不好讲出来，他感到是羞耻，是罪。但是他讲我很骄傲，我自己也这样承认的。我有时候就给人讲，哎呦，我这个人是很骄傲的，哎，我可以讲。中国的文化不大能够认同骄傲是罪，更难认同骄傲是最大的罪。他们认为骄傲只是一种道德上的缺点，道德上的毛病，可以在大家面前承认。现代汉语我翻了一下，现代汉语知道怎么定义骄傲，这个定义是自以为了不起，看不起别人。骄傲就是这样，自己以为自己了不起，看不起别人，把自己看得太高，只不过是人对自己的一种评价而已嘛。我只是评价得过高了嘛，不符合实际情况而已嘛。这不是在伦理上，在这个道德上有什么了不起的问题嘛？这是道德上的不完善吗？伦理上的不完善吗？我们还用一句话来说，这是缺乏修养。如果这个世界上只有大自然，只有别人，只有你自己，只有这三者关系的话，那看不起别人只是把自己看得很高，这只是一个人间关系的一个困难，好像不是大问题。但是如果你认为这个世界是神所创造的，那个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。当一个世界是人所创造的， 人是人所创造的，而且这个人被造的人是按照神的形象来造的。你想一想看，你看不起人，你骄傲，这不是你跟人的关系，这是你跟神的关系问题。我常常跟外国人说，你们外国人、都蛮骄傲的，你看跟外国人打交道的，每个人好像都了不起的很，自以为很有本事。所以我说你们外国人鼻子好高，是吧？这个眼中好像只是看到这个自己。这个有一次一个外国人给我讲，他说你知道中国人为什么鼻子很矮吗？我不大知道的。他说你们中国人讲话的时候老是我，而且我的时候总要指向鼻子，你指的太多了，你的鼻子就矮下去了。我给他这样一讲，我想好，我们中国人可能也是蛮骄傲的吧。现在我慢慢懂了，这个骄傲不是外国人跟中国人的问题，骄傲是所有人的问题。因为一个人如果他的心中没有上帝，他认为这个骄傲只是我了不起的问题。他如果心中有了上帝，这不是你跟人的关系，这是你跟神的关系问题。骄傲是不承认自己是神所造的，骄傲是拒绝把一切荣耀归给上帝，反而要归给自己。所以奥古斯丁很有名的这个早期的神学家，他讲过这样一句话，他说自从人类堕落以后，犯的第一个罪是骄傲，第二个罪是骄傲，第三个罪还是骄傲。哇，他真是深深的震动了。我过去以为我这个人还是蛮谦虚的，我这个人还是蛮善良的，但是我现在冷静的思考一下，我是一个很骄傲的人。什么是罪？罪的本质就是不把上帝当作上帝。骄傲不是我们开始的，骄傲这个罪很早就开始了，比人存在还要早，你知道吗？第一个犯骄傲罪的是谁？魔鬼。魔鬼是谁？魔鬼本来是一个光明的天使，神造的这个世界都是很好的，首先有天使，这个天使也是听神话的，我们称它叫明亮之星。这个天使非常漂亮，也是非常能干，非常有智慧，但是他心里产生一个念头，他骄傲，这个骄傲使他失败了。我们来看一节圣经，这个圣经告诉我们，在圣经旧约圣经以赛亚书十四章以赛亚书14:13。这节圣经告诉我们，这个光明的天使，这个神最初造的那个天使，非常了不起的天使，他心里想的一些东西。14:13这样说，13节，你心里曾说，就他自己说了，我要升到天上，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以上，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，在北方的极处，我要升到高云之上，我要与至上者同等。这个至上者呢，现在新译本就翻成至高者，就是我们的神，他要跟神同等，他要跟至高者同等。哎呀，一下子他就人类还没有开始了，这个魔鬼就这样出现了。魔鬼是怎么来的？就是因为他要使用他自由的意志，骄傲。这个自由的意志是很要小心的，你有自由，你要很好的使用你的自由，骄傲了，他就下来了。好，我们再来看，我们人类开始了第一个人，叫什么名字？亚当。 他的太太叫夏娃，他本来也是一个很好的，神造他，叫他管理这个世界，神把整个的世界交给他，他成为世界的主人。他怎么会堕落的？他怎么会失败的？他怎么会犯罪的？什么原因？你知道吗？又是骄傲。你来看，神在创世的时候把亚当夏娃造好以后，给他们一个命令，这个命令说，就是园中所有的果子你都可以吃，只有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，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。结果呢，他们吃了。他们为什么要吃？你想到这个问题没有？他们为什么要吃这个果？当然是这个蛇在引诱他。在创世纪里面我们看到蛇来引诱他。蛇怎么来引诱他的呢？蛇给他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概念，一个思想，叫他不听神的话，反而要去吃那个果子呢？蛇对那个女人怎么说的？在创世纪里面，人没有顺从神的命令，吃了那个果子，为什么要吃这个果子？为什么要做这样的选择？在创世纪第三章第五节讲的非常清楚，他们因为蛇对那个女人这样说的，第四节说，你们不一定死，这是欺骗。第五节说，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，眼睛就明亮了，你们便如神，能知道善恶。你们吃呀，吃了以后你们就像神一样了。又是一个骄傲的问题，他就希望跟神一样，人就要想做一个出人头地的人，做一个了不起的人，做一个像神一样的人。好了，我们的祖先亚当夏娃又犯罪了，这是第二个例子。再来看看第三个例子，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，他是犹太人等候多年的弥赛亚，等候多年的救主。这个救主来到这个世界上，本来应该是犹太人欢喜快乐迎接这个救主，能够得到救恩，能够被奴役做奴隶的那个状态能够解放出来。结果怎么样？结果那些犹太人，那些特别是宗教的领袖，那些很有学问的人，很有知识的人，他们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。他们的一个理由是什么理由呢？你知道他们的什么理由呢？他们认为这个耶稣是骗子，不是神。我懂得什么叫神，我最熟悉那些宗教领袖，他非常熟悉圣经的旧约，他非常知道圣经里面讲的，他自以为他理解的非常深，他最后把他所理解的用在耶稣身上，他认为耶稣是一个假的神，他欺骗了 他的头脑的知识，欺骗了他自己。哎呀，你看到一个骄傲，我觉得我再也没有看到一种人这个愚蠢到这个程度，把真神当假神来钉死，而且理由是为了神。哎呀，这个世界真是怎么有那么愚蠢的事情呢？你愚蠢到这个程度，就好像你的父母亲来了，你说这是假的父母亲，这不是我的父母亲，我要把他打死，最后打死的却是真正自己的父母亲。为什么？骄傲。我知道我的父母亲是谁，我知道神是谁，我熟悉圣经，我懂得什么。哎呀，这个人的骄傲呢，我正有时候正冷静下来想一想，这个骄傲真坏透了。但是你知道这个坏透的骄傲 又有一个最大的特点，我不知道你发现这个特点吗？骄傲，一个别人骄傲，你非常快发现他，这个人好骄傲。自己骄傲，非常难发现。人家都说你骄傲，我不骄傲。你们看错了，这个骄傲有一个非常隐蔽的东西，就是自己发现不了，而别人非常容易发现。你不信了，等一会请一个人上来讲几句话，一下子讲我是什么，这个国家实验室的博士，下面就知道，这个人蛮骄傲的，是吧？他自己可能一点不知道，我这是真实的讲话嘛，我是实事求是嘛，我是非常忠实的告诉你我的身份。当然这个我们不能这样讲，骄傲这个东西太隐蔽了，骄傲这东西太可怕了，它侵蚀到一个人的灵魂，它使你不愿意做出一个选择，你需要救主，你实际上已经到了一个需要救主的一个地步了，但是你说我不需要。你看耶稣啊，耶稣来到世界上的时候，他跟谁特别可以接近呢？就跟那些罪人，跟那些犯罪的人，跟那些下流的人，下层的人，社会底层的人。耶稣跟那些这个上层社会的人，那些有学问的宗教家、道德家、教育家，关系非常紧张。为什么？耶稣讲过这样一句话，耶稣说，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，有病的人才用得着。我来不是找义人，就是好人，我不是来找好人的，我是来找罪人。亲爱的朋友，你是不是一个罪人？如果你不是罪人，你不需要耶稣。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，有病的人他自己不仅要去找医生，他还愿意付出代价去。你相信吗？你真的发现自己有一个病，你一定会跑到这里跑到那里去找医生。这句话非常深刻，我每次读到这句话的，这个耶稣的意思不是说啊，好人不需要耶稣啊。这个 有的人就读了这句话以后，那他说好吧，那耶稣既然是要找罪人，那你耶稣请你到这个监狱里去吧，那里全是罪人，我这个人呢还不算太坏，耶稣也很忙吧，请你这个到别的地方去。他完全错误理解了耶稣的话，耶稣的话的意思，他不是说好人不需要耶稣，只有坏人才要耶稣。耶稣这句话什么意思？耶稣这句话，如果一个人自己认为太好而不需要改善的话，他就用不着耶稣的帮助。你认为自己已经很好了，不需要别人的帮助，不需要耶稣的帮助的时候，这就是什么道理？这就是骄傲。今天骄傲把一个人捆绑起来，把一个人封闭起来，把一个人这个内向起来，是这个人没有办法找到真理。问题的关键是，你觉得自己够了吗？一个人如果觉得自己不需要什么的时候，实际上他已经在自己和耶稣之间建立了一道墙。人必须感觉到自己有所需要的时候，他才能够来到耶稣的面前。今天我们常常给很多朋友讲，来信耶稣，来信耶稣，但是很多人不愿意来，为什么？他没有感到这个需要。当一个人，我记得啊，今天这个想到铺门他们到我们这里来，开车开两个多小时，两个半小时，我想，哦哟，很不容易啊，开那么远的车。我想到我那年我在德国的时候，我们去参加布道会。在德国的斯图加德一个城市，在那里我发现很多人都是坐着火车来的，因为这个德国的中国教会还要少，所以呢不是汽车可以来，还要坐火车来。 而且来的很多人很年轻啊，都是中学才毕业了。现在我们中国这个很多的留学生年龄越来越小啊，真是叫小留学生，因为他中学毕业，有的中学还没有毕业就来到外国来开始学习。这批小留学生啊，哎呀，看到他们年纪轻轻的就到国外来，他感到很多的压力，他感到很多的不平衡。年纪轻轻面对着生活，面对着社会，面对着各种各样的考验。我记得在那次聚会上，我把这个福音给大家讲清楚以后，我后来发现所有来的中学毕业生全部举手接受耶稣基督，那些大学的，那些博士的，那些工作的非常困难。什么原因？他觉得自己的需要，他清楚自己的需要。那么有的人可能说，这个人可能太，这些人太年轻了，不懂事情，他们都上当了，受骗了，会不会呢？骄傲的人，他总有理由，他总有理由，他可以把所有的人都想成是要害他，他总想成唯有他自己是自我为中心。谦卑的人有福了，虚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。还有人常常会提出一个问题，他说基督教我知道很好啊，与人为善，劝人做好，所有的宗教都与人为善啊，哪一个宗教不劝人好的？这么多宗教，你叫我选哪一个好？我实在选不出来，就好像吃菜一样，这个好，一上来一个菜铺，好多菜都是很好的，我为什么一定要点一个基督教的菜，我不点一个其他的菜呢？到底怎么去选择？我想最后我给你讲一个非常简单的原则。如果你要想从知识方面来比较，从传统方面来比较，你不会选择基督教的。我们基督教圣经就这么样一本圣经啊，人家好像很多很多的书，人家有很多的传统。因为圣经自己告诉我们，今天我们读的圣经这么说，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看来是愚拙，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。如果你想比哪一种最有学问，哪一种最有道理，你比不出来的。对一个不信的人，他不会去欣赏十字架的道理，他不仅不觉得这里面有什么学问，相反的还觉得很愚蠢，很多逻辑上的毛病，很多缺乏科学性。一个骄傲的人，他不会喜欢基督教的。耶稣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，断不得进天国。为什么耶稣这样说呢？让大家成为小孩子，不是像我刚才所说的都变得很愚蠢了吗？都变得很幼稚了吗？很容易上当受骗吗？不是的，这是一个态度问题。没有谦卑的态度，就无法认识真理。很多信仰别的宗教的人，不是因为头脑简单，而是他们要寻找自己能够接受的道理，要通过修炼来改变自己，达到完美的人格。他们的目的是在自己的完善，这是大多数人所向往的。基督教有一个最明显的不同，那就是耶稣说的一句话。耶稣怎么说的？耶稣说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若不藉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基督教告诉我们，人不能跟神发生关系，人不能跟神有任何的联系。别的宗教你都可以，你可以直接跟神讲话，你直接可以跟神发生关系，是吧？你可以到庙里去烧香，马上烧给神，烧给任何一个菩萨，烧给任何一个所谓的神，你可以向他磕头。我们基督教不行的，基督教人不能跟神直接发生关系。基督教信仰里面有一个最大的特点， 你发现了没有？什么东西？人跟神之间有一个什么？有一个中保。人不通过这个中保，人不接触耶稣基督，不能到神那里去。这是基督教最大的一个特点。所有的宗教是人直接可以，甚至都变成神了，是吧？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，你可以变成佛的。基督教不行的，一定要通过那位救主耶稣基督。耶稣怎样说的？耶稣说：“我就是道路，我就是真理，我就是生命，他就是一条路。”在提摩太前书二章五节是这样告诉我们：“因为只有一位神，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，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。”如果你谦卑下来，你很容易做出选择，这个选择太容易。我记得我从前就是这样做选择，我知道我跟神之间差得太远，神是这么伟大，神是这么无限，我是这么渺小，我怎么可以理解神？我怎么可以跟神打交道？我一定需要一条道路，我一定需要一个中保，我一定需要一个媒介。我们用现代的语言来讲，就是一个媒介，一个中间人。这个是谁？就是耶稣基督。感谢神，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预备了这条道路，耶稣基督已经成了我们的中保，我们只要接着他，我们就可以到神那里去，我们接着他，我们就可以同神建立一个父子儿女、父母和儿女的关系。最后圣经一再地告诉我们，神阻挡骄傲的人，赐恩给谦卑的人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亲爱的朋友，只有一条路，只有一个办法，你可以使你的生命长进，谦卑，谦卑，谦卑，谦卑在神的面前，谦卑下来，你就能得到真理，谦卑下来，你就可以见神。骄傲的人，在神的国里是没有份的。